玉不琢不成器，亲子撇步有云云，关系轻松好经营。欢迎今天又来到我们每个礼拜四晚上九点云云的节目哦。啊，非常开心呢，又与您在空中相会。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探讨吃跟聪明智力有关系吗？那究竟要怎么吃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吃出聪明呢？诶，小时候啊，妈妈有没有告诉你，诶，这样吃会变笨哦？嗯，那妈妈，你会不会羡慕啊，隔壁家的小明啊，这个小孩子啊，怎么这么好带啊？因为他能吃能睡啊，然后不管是在睡的时候也在吃，不睡的时候也在吃，虽然这个宝宝啊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好带，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却这么的挑食或者是难带呢？那云云今天就要来跟我们爸爸妈妈一起来探讨，吃跟孩子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让孩子吃出稳定的情绪，吃出聪明有思考力？所以呢，其实我们每个做爸爸的、做妈妈的，都非常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哦，是很聪明又很乖巧，而且呢，最好是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脑袋哦，因为这清晰的脑袋呢，能够帮助他思考啊、分析啊，不但在学习上啊，或者是日后在工作上呢，他的效率都能够提升，就连这个判断力啊、分析事情的时候啊，这个思绪都可以非常非常的清楚哦。而且呢，相对的就希望呢，透过这样一个吃的养成啊，让孩子连脾气啊都可以变得比较稳定，容易控制自己的情绪。那聪明的脑袋呢，能够带来的好处真的真的很多哦，真的真的不少哦。那影响脑部判断跟思绪的原因非常非常的多。那如果呢，我们今天来谈的就是透过饮食的调养，说真的，的确是有助于让脑袋呢，让我们的头脑越来越清晰的哦。那说到呢，影响思绪的关键哦，人脑本身呢，它就是主宰着身体的运作。想一想，不管啊，我们的心脏噗噗噗的跳动啊，还是我们肠胃咕噜咕噜咕噜的蠕动，还有包括我们什么时候要小便啊，什么时候要去嗯嗯啊，诶，这个呢，在我们大脑健康的状态的时候呢，它是能够将这些身体基本功能调配得非常非常的好的哦。但是当我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不良的时候，除了我们自己感到疲倦，就连大脑啊也会控制不好这些基本的运作。诶，所以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，诶，是不是有过那个睡不好啊、熬夜这样的一个睡眠不足的经验呢？如果说啊，我们长时间的加班赶工作，晚上呢睡觉是常常做梦，甚至于半夜啊经常惊醒，这样子导致于啊隔天起床的时候啊昏昏沉沉的，精神不振的，无法集中精神的，这个时候呢，通常啊也就会怎样，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哦。那不但呢思绪会变得很慢很慢，而且、很多事情就会想不通，就连脾气也非常容易的爆炸，很容易暴怒哦。要不然就是会有很烦闷很忧郁的感觉。那想要提振大脑的一个运作状况啊，除了要让自己拥有好的睡眠品质之外，主要呢是要多多摄取我们大脑在运作的时候啊所需要的营养素啊，因为唯有营养的来源啊，才能够让自己越来越聪明，思绪呢越来越清晰，变得聪明，而且呢能够成为表现非常亮眼的人哦。 好，所以呢，云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，我们要如何吃的健康，吃出聪明，如何帮自己吃出健康，吃出聪明，也让孩子呢，帮助孩子能够吃出健康，吃出聪明。因为毕竟啊，孩子现在在就学的一个挑战啊，竞争之下，他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均衡的能量哦。那我们来讲说，虽然我们的智力聪明从哪里来？我们智力的高低啊，就智商的高低，其实主要是由遗传的因素来决定的。但是我们来说呢，后天的营养养成啊和环境呢，其实这些因素对智力也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哦。那在对孩子智力有好处的食物当中呢，哎，不外乎就是蛋白质啊。蛋白质呢就首当其冲，原因在于什么？它是构成大脑的主要物质，那首选的呢就应该是属于动物性蛋白质。虽然有一些现在呢非常强调呢要环保爱地球吃素哦，那我们来讲营养素的这个部分呢，真的蛋白质主要能够提供给孩子成长的一个营养的要素，还是以动物性蛋白质，那就是各种牲畜啊，就是畜禽类的肉类，还有水产品，好，还有蛋类啊和奶类。那哪些物质会对孩子的智力是有帮助的？我们来想一想，例如像牛磺酸它虽然不属于蛋白质哦，但是是人体生长发育必须的一种氨基酸。牛磺酸对小 baby 来讲哦，它的作用有什么作用呢？它第一个，它就是可以促进小 baby 它脑组织的一个智力发育，就在小 baby 出生的前后，其实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很重要了哦。所以如果家里头刚好有怀孕的成员哦，也真的要适度的去均衡我们的饮食哦。那牛磺酸呢，就是不管是小 baby 在胎儿当中或者是生下来，其实它对于宝宝的中枢神经系统是有关键作用的。那牛磺酸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，而且呢就是可以帮助宝宝在精神神经系统和视力发育。那牛磺酸它就可以提高神经传导跟视觉功能，有助于宝宝神经系统跟视力发育的这个部分，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哦。那所以呢，在帮孩子做养成健康的这个营养的部分呢，我们来反思一下哦，爸爸妈妈现在是不是会有这个健忘啊、迟钝啊、反应慢的这个问题哦？云发现了，好像年纪大了之后哦，这个健忘啊，已经发生了，常常走到这里说，我是来拿什么的？那我们呢，就今天透过这个吃的这个部分呢，如何来帮助孩子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跟孩子共同来做一些更均衡、更有效建设聪明和记忆的这个部分的饮食哦。那相对的，我刚刚提到说年纪大，是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开始老化呢？那会不会害怕我们这些问题也会遗传给小孩呢？所以呢，我们想要小孩吃出聪明脑力的秘密啊，其实就是藏在食物里面。那藏在食物里面，我们就要非常认真的去知道说，究竟我们现在的饮食正常吗？我们现在的饮食是吃饱还是吃好呢？那我们要如何多摄取帮助脑部发育、记忆力、高铁、高钙以及纤维质，掌握这几个原则，让我们跟孩子的脑袋都能够灵光没有问题。首先呢，我们再回到刚刚所提到的蛋白质的部分，像鲑鱼啊、鳕鱼，其实这些深海鱼类它富含蛋白质，而且它呢还有非常好的这个 Omega， 所以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老化，其实人一出生之后脑部其实就开始老化了。那为了我们能够延迟脑部退化的速度啊，要建议我们及孩子每天要食用这样两颗富含天然抗氧化的核桃。 核桃哦，哦，核桃是坚果，它有非常好的油脂，而且呢，中国人古代这个就非常提倡以形补形嘛，所以核桃呢，它本身里面就长得像脑袋一样，所以呢，吃核桃就补脑袋啦哦。那据说就可以帮助孩子能够提升记忆力。而且呢，也每天要能够摄取什么？摄取我们刚刚提到的，就是这些鳕鱼啊、鲑鱼啊，还有就是黄豆。其实黄豆是非常非常优质的植物性蛋白质，还有菠菜。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，我会用黄豆炖鸡翅，然后卤鸡翅，然后其实它就富含很丰富的胶质，然后蛋白质，那又很下饭。所以孩子很喜欢吃，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食物哦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透过刚刚提到了鳕鱼、鲑鱼这些鱼类的 DHA 跟 EPA， 因为它能够预防脑部的退化。然后其实我们来讲，并不是所有的鱼类都是健康的哦。像现在因为毕竟污染嘛哈，所以大型鱼类其实它的汞含量也比较高。所以包括像鲨鱼啊、旗鱼啊，这个就尽量少吃啊，因为它毕竟是大型的鱼类。那我们所以它的重金属也会比较高一点，可能会对于我们现在的一种大自然环境的污染之下呢，我们就稍微去跟以前的饮食习惯，我们是可以稍微区分一下。那再来，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健忘嘛，那健忘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记忆力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？就是含镁，镁哦，就是镁光灯的那个镁。含镁的天然食物呢，是有助于记忆力的。除了鱼类有助于记忆力提升之外呢，含镁的天然食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那镁呢，它是可以刺激脑部神经的连结。那在神经讯息传导上呢，它就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。有如像我们一般可以吃的就是海带，卤海带嘛，有没有？那葵瓜子啊，就是那个我们嗑的那个瓜子，还有黑芝麻哦，黑芝麻糊啊，还是黑芝麻麦片都很好。小麦胚芽，还有苋菜哦，苋菜它烫完之后，它其实还富含铁质哦，其实很好哦。那它在这边呢？其实还有镁的成分，再加上就是薏仁哦，这对女人来讲很棒，对不对？薏仁可以美白呀，可以消水肿，你看它还含镁耶。那再来就是糙米，还有毛豆，还有菠菜，这些食物呢都富含镁这样的一个元素，它是有助于记忆力的。那再来就是我们来讲就含钾。含钾的食物呢，它可以维持我们体内的一个酸碱值的平衡。人体啊，如果缺乏电解质的时候呢，很多生理的机能就会停摆，所以水分跟酸碱值的平衡也会被破坏。那其中钾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维持非常非常规律的心跳，并且协助我们的血压的稳定，而且也可以避免什么呀？我们现在年老了，尤其女生哦，就是骨质流失啦，可以增加骨头的强韧。所以呢，我像我们常见如牛奶啊、新鲜蔬果啊、橘子、葡萄干、香蕉，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补充钾的食物。那我们呢，今天来探讨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应该如何去注重到我们的摄取哈，摄取平衡，然后呢，认识食物的特质。我们就可以在吃的部分能够更进一步的去做一个明智的选择。那我们呢前半段的第一节，今天第一节关于怎么吃出健康、吃出聪明与健康的探讨呢，我们今天就第一节谈到这边。那待会儿第二节呢，我们也今天几乎就会谈到这样很多很多的元素，因为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一段节目来谈到说，诶，我们要怎么去吃出健康，关于健康聪明的食衣住行哦。
Library.
玉不琢不成器，亲子撇步有云云，关系轻松好经营。我们今天要探讨是呢，怎么吃出聪明啊？对啊，帮助孩子吃出聪明啊，吃出记忆力，吃出呢不要健忘啊，其实是让他在就学求学的这个过程里面是事半功倍啊。所以透过爸爸妈妈呢，我们对于孩子呢吃的一个了解，然后呢给予他最棒最棒的一个健康元素，然后聪明的来源是啊，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啊，我们要吃鳕鱼啊，吃鲑鱼啊，吃黄豆，吃菠菜啊，它是有帮助脑部的发育，还有呢也了解到说啊，诶，多吃一些含镁的天然食物是有助于记忆力的，还有呢含钾的食物可以维持体内的酸碱值平衡。那接下来呢云要跟各位探讨的就是什么呢？不饱和脂肪酸。不饱和脂肪酸哦，包括什么？包括蔓越莓籽油，哎，这我们很少吃到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可以呢，到特别的商店去买哦。还有包括核桃，我们刚刚讲到，其实每天吃两颗核桃对孩子的脑部发育是有帮助的。还有呢，杏仁和松子，嗯，像我常常啊会用松子拌饭哦，很好吃哦，爸爸妈妈可以试试看哦。那脂肪呢，就我们知道脂肪分为饱和脂肪酸跟不饱和脂肪酸，而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建构什么？建构我们的细胞膜。那建构的细胞膜呢可以让我们大脑的运作非常非常的顺畅哦。但是呢肉类中的饱和脂肪酸如果摄取过多的时候呢，会让我们的思绪变得迟钝哦，是不利聪明的食物。可是呢不吃蛋白质又不行，所以我们要去平衡饱和脂肪酸跟不饱和脂肪酸都要同时去摄取，让它能够达到一个平衡。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赖以就是几乎全人类啦，它最基本的一个就是糖类的摄取。那糖类的摄取有什么？有面包啊，饭啊，面啊，这都是。但是我们来讲说我们要能够去吃好的糖类，也就是多纤维的多矿物质的糖类，包括全麦面包、五谷杂粮还有燕麦。因为人呢在用大脑的思考的时候呢会非常非常快速的消耗能量，所以在开会读书的时候以及需要用脑的时候呢，会特别让人呢感觉有这样有饥饿感。像云云有时候啊在真的在认真的读书啊 study 的时候啊，哇，怎么一下子就饿了，哇，那真的是很可怕。所以真正的进入一个非常认真读书的状态的时候，其实身体是很容易有饥饿的哦。而糖类呢也就是碳水化合物，这样的食物呢在我们体内可以转换成葡萄糖，那可以提供给大脑能量。而复合型的多糖类啊就有助于提振精神啊，好，所以三餐一定要需要呢吃一些主食类才能够让大脑聪明运作哦。啊，接着呢就是我们的维生素 C。 维生素 C 是什么？维生素 C 是一种抗氧化的水溶性的维生素，因为很容易流失啊，所以我们每天呢就必须要从怎样，从蔬菜和水果中来摄取维生素 C 呢，能够帮助身体抗氧化，所以呢，尤其是脑部的软磷脂很容易呢过氧化，所以就会出现记忆力衰退的问题。所以每天摄取呢适量的维生素 C 就可以帮助脑细胞合成，去主管这个记忆力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哦，好，可以帮助哦。那每天饭后就要吃适量的水果，有什么水果呢？像奇异果啊、芭乐啊、释迦啊、柳丁、橘子等等，这些呢都是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水果，它可以帮我们的大脑怎样补补氧哦。哎，说完了维生素 C 呢，接下来就当然就是维生素 B 啊，因为他们是兄弟嘛，哈。OK， 维生素 B 群啊是可以参与人体能量的产生以及帮助营养的吸收跟代谢。 当身体的营养可以有效的代谢跟吸收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让怎样，让我们大脑获得更多更多的养分啊，让脑袋可以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去运用哦。那维生素 B 群呢，也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新陈代谢一旦顺畅啊，也就有助于怎样，我们血中啊，刚刚我们讲氧嘛，对不对，氧气的一个运送，让我们大脑呢能够有足够的氧气可以使用，也就可以让思绪变得清晰哦。那你一定会非常想要知道说，嗯，那什么富含维生素 B 群呢？诶，有一些爸爸妈妈就知道了，像啤酒酵母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白米饭换成糙米，因为糙米本身呢，也是非常富含维生素 B 群，还有我们的小米哦。那小米呢，像我们吃的那个什么小米粥啊，还是我们也平常煮饭可以放进去一些多谷类哦，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帮助。那我们来讲，我们刚刚有讲了含镁啊，含钾，诶，再来谈谈还有含什么，含铁啦，因为铁质可以帮助脑部的神经传导嘛，对不对？铁是制造血，就是红血球必须的重要元素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营养运送要透过什么，透过血液嘛。那我们的血液如果我们的铁质不够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血液状态啊。那很多女生呢，其实非常非常容易缺铁，因为每个月我们的经期流失大量的铁质，所以会造成贫血的症状。那人体的养分跟氧气都是我刚提到，都是透过血液的输送。那如果我们的血液不足的时候呢，养分相对的也就无法顺利的来输送给大脑使用啊。那长期呢缺乏了营养之后，大脑就会这样，大脑就会容易失控啊。那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平常我们刚刚讲到芝麻啊，芝麻刚刚已经前面有提过了，所以其实芝麻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食物哦。我们黑芝麻还有紫菜、海带，海带又来了，还有苋菜，你看苋菜又来了。好，那这个铁质啊，是血红素构成的主要原料嘛。我们刚刚来讲说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脑部的神经传导，而且它可以增加我们人体的抵抗力。所以小孩呢，如果想要补充铁质啊，我们刚刚提到富含铁的有什么，有苋菜、紫菜，还有海带、黑芝麻，而相对的呢，还有呢菠菜，还有蛋，其实蛋本身也有哈，还有全谷类，还有吃干果类，还有我们深绿色的蔬菜，然后搭配呢维生素 C 的水果，刚刚提到了奇异果、芭乐等等，就可以让我们的铁质吸收的更好。但是哦，铁质的这些摄取来源的食物呢，千千万万记住了，张开你的耳朵听，它不可以跟可乐和茶来一起饮用，也不可以跟牛奶和钙片来一起吃，因为呢，它会影响我们铁质的吸收哦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提到，我们刚刚有提到糖类啊，维生素 B 群啊，还有我们要不要来探讨一个锌啊？哦，就是那个，哎，一讲就好像广告了，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辛苦的辛。其实锌啊，它是我们大脑的这个海马体，它需要呢，它含有高量的锌。那海马体其实它跟我们的学习语言跟储存讯息是有关的，所以我们的记忆力和我们要学习语言的时候，我们的海马体是必须要给它锌的补充。那锌呢，才能够参与 DNA 的合成，有助于脑部的发育，让我们的大脑呢能够活跃。如果长时间缺乏锌哦，就很容易造成注意力不集中，然后呢记忆力衰退。那锌我们来讲说，除了海产类的部分，就像我们知道就是蚂啊、蛾啊都有锌啊，其实呢在植物当中也有锌哦，包括像我们的南瓜、杏仁，其实它都富含我们的锌的哦。那再来呢，我们要提到就是软磷脂哦，软磷脂。那软磷脂的部分呢，有黄豆、黑豆、毛豆和豆浆。软磷脂到底是可以干嘛呢？软磷脂可以促进我们大脑以及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，而且呢，也就是怎样，我们脑部啊 反应时间和专注力的一个主要传导物质的来源。哦，你的反应力够不够快，其实是跟软磷脂这营养来源够不够有关系哦。而且呢，专注力也是需要软磷脂的哈。所以呢，软磷脂是我们脑部非常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营养。好，讲到这边呢，还有帮助我们稳定情绪，还有可以长高高长壮壮的高钙。嗯，高钙是有助于神经元的传导哦。钙在神经元上面呢，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系角色啦。它可以维持体内的怎样酸碱平衡。当我们钙的量呢是充足的时候，我们人就不会怎样，对，不会抽筋。嗯，很有经验哈。而且呢，我们肌肉比较容易放松，神经呢紧张和骨质疏松的问题就可以改善。那想要补充钙质啊，我们来建议啊，就是摄取植物性的钙，有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黑芝麻，还有呢苋菜哦，苋菜有野生苋菜、红苋菜都可以，再加上呢芥蓝菜、绿豆芽、小白菜，还有呢我们比较少吃到的那个还有紫菜，紫菜也是哦，也是高钙的哦。那除去刚刚所我们以上所讲的这些呢，还有纤维质，纤维质可以让什么？让血糖稳定。我相信很多爸爸妈妈现在50岁、40、50岁哦，可能有这种血糖的问题呀。其实多摄取纤维质是有帮助的。天然的食物当中的纤维质啊，就我们像我们刚提到说，白米饭换成糙米饭啊，因为糙米饭里面就富含天然的纤维质哦。纤维质可以帮助我们降低食物中的升糖指数，血糖越稳定，我们大脑的反应就这样，就会越灵敏哎。所以小孩在学习的注意力啊，相对的也就会提升。那我们来讲说，纤维质除了我刚刚提到糙米饭之外，当然还有天然的蔬果嘛，蔬菜，对，蔬菜本身它都有富含纤维，水果也一样。那美国其实有一本杂志叫《预防杂志》哦，他就建议到，他说其实吃对食物就可以让我们的头脑更灵光。那我们来讲说，吃对食物就可以让我们的头脑更灵光啊。那刚刚云云所提到的这些所有的食物，爸爸妈妈你们都记下来了吗？我们提到就是要富含 DHA、EPA， 好，然后 Omega 3，还有我们的全谷类，还有我们啤酒酵母的这个 B 群，小麦胚芽、豆类、肉类等等，肝脏富含 B 群的维生素啊，好，还有我们维生素 C 呀，好，包括如果像是 A， 对，胡萝卜也要补充一下，对不对？菠菜呀、鳗鱼呀、鸡肝啊，这些都富含维生素 A， 还有呢，我们维生素 E。维生素 E 包括坚果啊、豆类制品都是有的哈。那有五类哦，有五类的食物是伤害大脑的哈，所以我们要记一下哦。这伤害大脑的这五类就是过咸的食物、含铅的食物、含铝的食物、含过氧脂质的食物、含糖精、含味精较多的食物。而什么食物是过咸的食物呢？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因为我们人体对食盐的生理需求其实它是非常非常低的，它每天只需要多少？对，7克以下。而儿童呢？儿童只需要多少？4克以下就足够了。那我们现在其实通常外食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吃了过咸的食物。这过咸的食物其实它会损害什么？我们的动脉血管，而且呢会影响脑组织的血液供应啊，让我们的脑细胞长期处于什么缺血缺氧的状态。所以记忆力也就会下降，大脑也就过早的老化哦。那但是呢，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但是含铅食物、含铝食物，这究竟是什么？含铅食物呢，其实含铅食物就包括什么皮蛋、爆米花，其实这个就是含铅食物啦。哦，那我们呢尽量呢就不要去吃这些东西哈。其实有写说无铅松花蛋，其实它铅含量并不等于零哦哈。那再来呢，含铝食物呢，含铝的食物其实 明矾，油条里面的明矾就是含铝的，因为人体每天铝的摄入量啊，不可以超过60毫克。那一只油条其实哦，它就已经100公克。如果你吃了100公克的油条，就已经超过这个量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其他的大概大家都知道。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，稍待片刻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哦。玉不琢不成器，亲子撇步有云，关系轻松好经营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呢主题就是怎么吃出聪明的脑袋啊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有五种东西不能吃，对不对？就是过咸的食物、含铅的食物、含铝的食物、还有含过氧脂质的食物，以及含糖精和味精较多的食物。诶，那可能有人会觉得说，什么叫含过氧脂质的食物啊？过氧脂质的食物就是说，我们的油温啊达到200度以上的这些煎炸类的食物，以及长时间曝晒于阳光下的食物，就像我们的熏鱼、烧鸭、烧鹅这些呢，就它就含有过氧脂质啦哦，它们会在体内聚集，然后呢。会让某一些代谢酶的这个系统遭受损伤，会使我们大脑早衰或者是痴呆。爸爸妈妈也少吃哦，不要说我反正我已经大了，我不需要那么好的脑袋来记忆我们在求学阶段的这些读书的资料。但是我们要预防我们的老年痴呆症，所以呢，吃对食物很重要哦。那含糖精跟味精较多的食物有什么呢？就是糖精和味精，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包括你手摇杯很多呢，它都是放糖精哦。还有呢，外食其实它都会放味精。而呢，糖精摄入过多会损害大脑细胞的组织。糖它本身真的会损害我们的大脑哦，就包括我们现在的口香糖。其实口香糖现在有很多都是用代糖，所谓的代糖其实它就是糖精。所以呢，你要选择口香糖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吃是里面含有代糖的这种口香糖啊，真的要慎选哦。那因为吃了之后呢，它会损害我们大脑细胞的组织。我曾经有一个同事的女儿，她就因为吃了某一个系统的一个代餐，她的这个代餐里面她就是用代糖，吃完之后呢，她就变得很笨，是真的好吗？那味精呢也要少量的使用。因为其实1岁以下的小 baby 以及呢怀孕的妈妈最好是不要吃味精哦。因为有婴儿使用味精而引起脑细胞坏死的这个可能哦，在我们的一个病史上其实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哦，临床上。那孕妇呢吃呢就会也会引起胎儿缺锌，缺锌就会影响什么？影响我们智力的一个发展啊。那如果说这样子，我们有时候就说，刚刚有提到嘛，吃肉吃过多的时候，会让我们的思绪迟缓。那宝宝如果爱吃肉，他会不会影响他的智力发育呢？其实儿童不吃肉反而智力会受损。好，那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这个有一位林塞艾琳教授，他就说，其实在出生的头几年的重要成长阶段的时候，如果不让孩子吃肉就会对他们带来一些永久性的损害。因为肉类食品当中有一些其他任何食物中所没有的营养成分，这些营养成分在敏感群体的饮食当中呢是很难很难被取代的。那许多人类学家认为呢，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，因为吃肉呢直接导致了智力的改善，从而呢进化成为现代人铺平的道路。所以从史前，其实肉食对我们人类来讲就是一种比较宝贵的食物啦，因为它是人体获得完全蛋白质、维生素以及其他营养物质的一个来源。特别啊，就是我们的肉类也可以提供什么？也可以提供锌，还有维生素 B12。 动物性蛋白质的 B12 是植物性蛋白质没有办法拥有的。嗯，那还有呢，它还会拥有钙、铁和维生素 A 等这种基本营养素。而维生素 B12 我们刚刚提到，就是是植物性蛋白质里面所欠缺的，因为它具有保护神经髓鞘的一个作用。含维生素 B12 较多的食物呢，是动物性食物，好，动物性蛋白质，动物性里面的瘦肉啊，还有内脏等等。那大豆制品当中的这个维生素 B12 含量很低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直都不提倡孩子或者是婴儿呢去吃素食，包括怀孕的妈妈，因为我们的营养摄取必须均衡。那营养学家其实很早就指出来，就说儿童啊，就是3岁以下，其实他大脑的发育是最关键时期。如果这个时候不给孩子吃肉，就会影响儿童的大脑和智力的一个发展哦。
$299, your happiness can be guaranteed. Well, at least on our music library sites. For $299, you will get a lifetime membership to Magnitude. That means you can listen, stream, download, whatever you like to all our music, and we guarantee your happiness. Got a format?
那讲到吃啊，可能有一些爸爸妈妈就非常头痛，说孩子吃的规矩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有时候呢，在餐厅真的可以看到说很多孩子哦，在吃的这个规矩上呢是出现了问题哦。我那天看到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阿妈，然后呢，这个妈妈也很年轻，大概应该20岁或者不到20岁吧。天哪，那个阿妈呢，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而已。那这个过程呢，我就看到阿嬷抱着个小 baby 就在吃我们米粉汤哦，他是吃米粉汤，就抱着他。其实我们来讲小 baby 其实他这个时候非常好奇，他会去抓东西。那个 baby 看起来大概8个月，他就会去抓东西，所以他一手呢就往那个热汤，就是米粉汤一抓一掰，所以汤就洒下来，就烫到了。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，因为吃的规矩是大人建制给孩子的。你的建制如果是够，就像我们一个工厂生产线，我一开始就建制好这个生产的 SOP 就不会出现问题。那如果说你让孩子在吃的这个部分是没有规矩的，他以后在吃的时候也会让你很烦恼很烦恼。所以我们要说如何养成孩子吃的规矩，那以后他就会吃得好，吃得均衡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探讨一下什么一个吃饭的规则哦。吃饭的规则其实我们来讲，孩子要吃什么，孩子要吃什么听大人的，但是要吃多吃少呢则要听孩子的。所以爸爸妈妈要尊重孩子可以吃多少哦，就是他的食量。可是现在很多很多家长就反而把这句话倒过来，就是吃什么是听孩子的，吃多少是听大人的啦。哇，所以呢这个吃饭的法则呢其实已经颠倒了，就容易发生孩子怎样只吃肉不吃什么，对，不吃青菜。而家长这边呢看到呢小孩碗里如果还有饭，就会以大人的一个食量的标准去衡量孩子的食量哦，就觉得孩子没有吃饱，继续呢硬喂孩子吃。那吃什么听小孩，吃多少听大人，长此以往呢就会导致孩子挑食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哦。那家长对于孩子吃饭的负担也就会越来越被越重。我刚刚提到就是说那个小 baby 他去抓那个热汤哦，就让云云看到一个点，其实非常非常心痛。就是云云以前在马偕医院的儿童烫伤加护病房担任志工，我们每年冬天呢，刚好我们现在快冬天了，我们又开始要喝热汤吃火锅的时候，所以趁这个刚好这个节目呢就呼吁一下，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因为孩子呢他对于环境的探索还有他习惯去抓握，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每天几乎都有孩子烫伤送入加护病房。那为什么他会烫伤呢？他就是 妈妈煮好了饭菜之后呢，热汤他就放在桌上。那现在有一些人他的家里面可能布置的比较浪漫有情调，餐桌呢会铺桌巾，孩子就桌巾一抓，整个汤就倒下来了，就往孩子的头上一淋。所以呢，云云在加护病房的时候看到非常非常多小 baby， 尤其可能他刚学会走路都才是几岁的孩子。我也希望说呢，在这里呼吁，就是说我们真的要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吃饭的环境，然后养成孩子吃饭的规矩。所以呢，我们来讲吃饭的一个法则，还有在就是我们不追着小孩去喂食他，我们要让孩子能够坐在餐椅上好好的来进食。因为啊，做就是建构这个习惯才是真正让孩子可以吃得更好的一个好方法哦。好，还有呢，我们刚才提到嘛，五种不可以吃的东西，包括了一个就是不要吃太咸。对我们的孩子的饮食口味要非常要轻一点，营养要均衡。所谓口味轻呢，我那一天刚好一个会议，我的里面一个前辈呢，他就带着他的孩子，孩子还很小，两个都读幼稚园，他就已经说因为他的孩子口味太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从他可以吃开始，他几乎都在外面吃，跟着他应酬。那你想啊，那些下酒菜都是咸口味的，重口味的。我们要提倡哦，就是说饮食营养的标准呢，孩子三餐呢，其实我们各种营养素的平衡的一个比例应该是蛋白质一、脂肪一、碳水化合物呢是 4.5， 要让孩子能够多吃含钙的物质，如鱼啊、鸡蛋啊、牛奶啊、胡萝卜。那要避免什么？避免油炸跟煎炸的食物啦，因为煎炸的食物真的就是比较重口味哦。那食物烹调呢，尽量就采用蒸煮和炖的方式。孩子的饭菜里面一定要怎样？少油、少糖、少盐，要培养我们孩子清淡的口味。所以一岁以内的孩子呢，就最好呢是怎样？尽量不要让他吃盐啊。那儿童呢，也要尽量避免重油、重盐，还有重酱油，因为这些都会加重孩子心脏和肾脏的负担，还有可能呢会导致孩子怎样？因为比较开胃嘛，重口味的东西比较开胃，他就吃多了，他就过度肥胖，反而对孩子的健康是不好的。那有的家长其实他在饮食方面呢，会根据我们刚提到孩子的喜好来安排。其实孩子喜欢吃某一种东西，就让孩子多吃。比如孩子很喜欢吃虾，所以呢，家长就会让孩子吃很多，认为高蛋白就可以补身体。但是其实均衡的饮食包括碳水化合物呢、维生素呢、那肉类、蛋类、豆制品、蔬菜当中，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物质，我们刚刚其实前面都已经提到了。那如果这些要求都没有达到的话，孩子就是怎样？孩子就是营养不良哎。不要以为说肉吃很多就营养咯。那所以营养均衡呢，还是要按照年龄的特点来制定的啦。像一岁到一岁半的孩子，他午餐呢就可以吃大概50公克的粮食来作为主食，那荤菜大概也是45公克，再加上15公克的豆制品来做搭配。那蔬菜呢也大概是50公克，那这样的科学比例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正常发展哦。好，其实呢一日三餐呢也要怎样？要多样性。那假设孩子今天在幼稚园在学校他吃了什么东西，其实回到家我们尽量就不要让他重复吃，那可以让孩子呢尽情的去享受食物哦，然后尽情的让孩子吃的食物跟水果是都有多样性的，让他把吃呢当做一种享受，然后吃的均衡也是一种享受啦。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呢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吃上面的一些讲究哦。其实孩子真的不是吃的越多就越好，我们要讲究均衡。那均衡呢，不良的饮食习惯啊， 其实它是会影响孩子的智力。比如过分贪吃的孩子，其实他的智力智商是比较低的哦。好啊，那其实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一路要来探讨关于孩子身心健康跟孩子养成的食衣住行哦，关于睡眠、喂养、健康、性格养成等等。那云云呢，就和你呢一起呢来成为最好的爸爸妈妈，请持续收听关注玉不琢不成器，而且留言分享，我们就会送儿童益智玩具哦。